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23号，公元2005年5月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日本和西京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本周四返回到了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那么本月8号达赖喇嘛正式抵达日本，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他在日本重审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同时，还呼吁全球废除死刑。他并且认为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就需要一颗平和的内心。那么达赖喇嘛分别在日本访问了东京、京都、九州、熊本县以及金泽西等地区，并且会晤了日本民主党国会议员和部分的宗教领袖。那么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日本的各项议程后，受到印度西京邦8个佛教团体和6个西藏团体的邀请，于本月20号抵达印度西京邦首府坎多克，继续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达赖喇嘛本月24号向坎多克西藏难民发表讲话时强调，自西藏被中国侵占后，藏人不仅受到身心的摧残，而且西藏的环境同样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为了让西藏人民享受幸福安宁的自由生活，自己始终秉持中间立场来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让西藏人民获得高度自治的权益。那么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日本西进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本周四返回到了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
本周一25号，德国联邦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随同部分议员抵达西藏首都拉萨，展开了为期3天的秘密访问。本周四在北京应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演讲时，拒绝了中国官员要求他指责日本不反省历史罪行，反而严厉要求中国方面正确对待自己的过去，此举令中方感到疑惑和不快。据报道，这是德国政要首次公开避免批评日本而坦率直言要求中国也应该正确对待自己过去的政治道德问题。这次德国联邦议长蒂尔泽在西藏的3天访问是应西藏人大的邀请，但是蒂尔泽的西藏之行没有正式被宣布，也没有任何媒体的记者随行。在德国使馆和联邦议院的新闻声明中，更没有将西藏之行纳入访华行程的范围内。消息指出，这些可能是中国方面提出的先遣条件，并在对方答应之后才允许蒂尔泽对西藏进行短短3天的秘密访问。据报道，德国联邦议长蒂尔泽在西藏除了会晤当地官员以外，还参观了几个与德国的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拉萨的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和德国政府资助的拉萨旧城改造项目。
本月28号，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东亚小组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谭克里多和新泽西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维修的多名共和党议员共同提出一项不满中国政府以反分裂国家法威胁台湾人民等侵害人权的做法，要求国际奥委会终止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并且重新选择举办场地的议案。这是美国国会首次针对中国举办2008奥运会提出的议案。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去支尼玛被中国政府秘密劫走，已经整整10年了。那么他的行踪从6岁开始至今仍然对外界是个谜，他被外界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那么本周一4月25号是十一世班禅喇嘛的16岁生日，依据世界各国的藏人和西藏团体纷纷展开了一系列庆祝生日活动的同时，抗议中国政府践踏国际儿童公约、违反人权、 拒绝向外界透露有关班禅喇嘛的状况，呼吁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加压力，让十一世班禅喇嘛获得自由和学习的权益。那么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妇女会当天还在地方举办的营救班禅喇嘛音乐会受到了民众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同样位于美国纽约与新泽西的地方西藏青年会也与当天班禅喇嘛的生日之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了大型营救班禅喇嘛示威集会，还特别向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呈交了一封请愿信，呼吁安南关注班禅喇嘛失踪长达十年案件，敦促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条件下立即释放班禅喇嘛。同样本月20号开始，由13人组成的华盛顿到纽约营救班禅喇嘛单车游行活动也于本周一25号在联合国总部前圆满闭幕。那么活动成员也计划将一封呼吁释放班禅喇嘛的请愿信呈交给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1995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式向外界公开地宣布，当时6岁的根登确吉尼玛为第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统后，他随即遭到中国当局的软禁，此后至今下落不明。那么根登确吉尼玛失踪后，中国国务院曾经宣布将他保护起来，同时还强调这名男孩并不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统，也拒绝透露他的行踪。中国政府自己挑出了一名叫坚增罗波的男孩为十一世班禅喇嘛，但他至今受到藏人的抗议。
获得中国最高文学成就奖茅盾文学奖的西藏中文作家阿来，本周二26号应邀访问美国纽约拉泽西藏当代文化图书馆，作家就个人创作和生活等方面用中文发表演讲，并回答了与会者的问题。阿来表示，目前在西藏区域，很多人和他一样依赖中文生活和创作，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不少人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他表示，西藏作家用中文写作并获得成功，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是丰富和发展西藏文化。阿来说，目前很多西藏文化人用中文而不是藏文写作，类似于借用别人的土壤栽种自己的庄稼，这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西藏文化现象，其原因、手段、方法、目的以及效果等等都有待分析评估。阿来解释了他为什么用中文而不是用藏文写作。他表示，那个年代在他的家乡没有藏语文教育，他和他那个年代的一代人一样，从小学上学开始就学习和使用中文。西藏作家阿来表示，目前需要丰富和完善藏语文的内容，以适当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他表示，全面维护、使用和发展藏语文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与会者则表示，由于受到中国汉文化的巨大冲击以及大量的外来人口的压力，西藏语言和文字的使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能否转危为安，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中国政府在藏的政治行为。
中共官方各新闻媒体就有关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和民众福利问题的新闻严重缺乏正式报道，尤其是西藏境内的各新闻媒体在中共党局的控制下播报假新闻。据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南明界大镇的一名藏人指证，中共当局于2004年为了制作宣传西藏人民的生活获得改善的节目，有关部门特别把彩电和家具搬到西藏贫困农牧民家中，同时让当局官员到这些家庭中进行慰问，从而向外界宣传西藏人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等。但事实上，西藏各平原地区的民众生活不但没有任何保障，反而更加贫穷。
法国国会上议院代表团在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的代言人汪布伯西的陪同下，于本周一抵达了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那么代表团本周二在达仁萨拉社会福利办公室礼堂同地方部分的西藏非官方性组织进行了座谈会，相互就未来如何加强支持西藏问题、目前西藏境内的现状等方面交流了各自的观点。那么法国国会上议院访问团领队劳斯·布劳斯亚在会议上表示，来到流亡藏人的社区达仁萨拉感触很深，作为法国人民选举的议会代表，正像法国人民长期期待的一样，法国国会上议院正在为西藏人民的自由和争取的高度自治立场做努力。他表示，日前在法国巴黎同中国的官员会晤时也提及了西藏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和谈。 代表团本周五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会议厅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天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会晤后，长谈了有关国际所关注的问题，从中收获也非常大。达赖喇嘛对未来西藏的长远利益抱有很大的期望，对此代表团将会极力的协助。那么抵达流亡藏人的首府达仁萨拉展开访问的法国国会上议院代表团，在访问达仁萨拉期间，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的副议长进行了会晤，并且分别参观了达仁萨拉西藏学校和非官方性组织及国会。本周六圆满结束了为期五天的访问仪程。
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就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等方面的专家研讨会上，各专家详细听取了与会的国际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的各项报告，特别是有关西藏方面的报告引起专家们的极大关注。国际各非官方性组织代表在会上发言时强烈谴责部分签署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益公约的国家严重违背公约，践踏各项基本权利，并分别详细叙述了被提名国家的各种侵权行为。对此，联合国各专家将对侵犯人权及其他权利最严重的赞比亚、中国、塞比亚和挪威等国家呈交的报告在三周的会议上进行严格审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负责人茨任强巴女士代表荷兰支持西藏组织出席了会议，她在会上发言时批评中国当局严重践踏西藏人民的教育、卫生、文化、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基本权利。茨任强巴女士还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发展项目在保存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方面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以经济建设的名义涌入西藏，直接对西藏人民的生存造成严重危机。茨任强巴女士在联合国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受到专家们的极大关注，并把西藏问题纳入中国成交报告的审议范围内，计划在三个星期内进行严格审议。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依据尼泊尔的西藏歌手曲季演唱的《请再说一次》，歌词大意是：昨晚在梦中见到你，想你是否也念着我，如果你愿意等着我，请你对我说一次，也看我一眼，我会真诚爱你，我心里一直有你，带着你的爱，我将来到你身边，请你对我说一次，也看我一眼。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 DJ 木头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